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静慈。那今天跟我一起来搭档的是我们的杭岩老师。杭岩老师，下午好。
下午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哈，韩老师给咱们的这个主题写的是这个右键缩量啊，科技股何时止跌啊？包括今天很多的朋友可能聚焦的这个讨论的一个点吧，都是在于说啊，七月份这个恐慌是不是已经过了啊？八月份咱们是不是应该看一个这个修复了啊？在期待的时候，我们这个指数的重心啊，逐步的往上抬升啊啊！但是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有一个观点啊，觉得说现在呢，可能就是一个反复的一个震仓的一种动作啊。后面的这个后市的这个情况，包括说科技股什么时候可以止跌，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韩岩老师对于整个大盘的这个情况是怎么去看的呢？
首先我们在这里就是要最重要一点嘛，我就觉得先不要过度期待市场马上你像七月份啊深跌下来，八月份会不会微上去啊，先抛开这个啊，我个人觉得就是短期立马微上去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你包括上周我们也讲了，就是我接下来针对市场尤其是科技这块我的一个思路，但是如果说大家有追踪我讲的几个方向的话，你会发现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来讲的话，他们也并没有表现明显的逆势，甚至前面相对逆势的还有这种补跌的迹象。换句话说，就是科技股走到现在，随着趋势的重要的这个支撑位逐级去跌破，到这个位置来讲的话，我们是应该放弃换强，要么就是等什么呢，充分休整之后新的风口来起新的行情，还想沿着原来老的那批想要升微走上去，我觉得概率比较小，除非说就是时间线拉得足够长。时间线拉得足够长，所以说现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首先这块我们先把它放下啊，你就是把之前的包袱都先抛开来，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市场。比如说我现在啊，我前面啊是没有什么仓位有，然后我现在重新来看这个市场，那你会发现盘面其实几个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什么呢，现在盘面有一点进入到一个偏无序的一个阶段，偏无序的阶段。一方面就是成交额这边，其实我们看前面几次啊，你不管是三月份还是包括六月份，当时调下来之后为什么反弹，是因为地量建得很快，地量建很快。但是你看这次啊，前面7月24号的时候啊，1.93万亿算是一个地量，但是今天我们看量又急剧的缩下来，那很可能今天是会大于24号的量，但是整体上量能还是有萎缩的状态。那其实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讲过的，之前高位的时候市场是3.9万亿的成交额，到现在2.9万的成交额，甚至2万亿还面临着守不住。那我们要明白一点啊，成交额越大，相对来讲市场机会会越多一点，但成交额在缩量过程当中越小，那相对来讲就会越少一点啊。我们期待什么呢，我们期待的是一个走一个缩量止跌啊，就是这个地量见低价缩量止跌。但问题是什么，现阶段地量难以确认。每每我们发现就是上周咱们讲的科技股是进一步退两步，在它进的这一步过程当中确实有一定的量，但是退的这个两步又逐步把增的这个量又还回去。那在这块来讲的话，你说我想确认它来一个急速的这个反弹修复行情是比较难的。另外之前我们看啊，之前科技股涨得好的时候，跷跷板的另一头相对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讲比较的弱啊，那我觉得七月初期反弹还是有序的。为什么有序？你一要反弹最起码有这个创新要逼低交易的这个逻辑走也可以，消费反弹、高股息反弹，这些最起码我们可以确认他们多少有一点持续调过头了。另外就是说什么呢，处在跷跷板的另一头吧，那可能部分资金会做他们。但是你看最近两个交易日，你包括今天，首先我们今天看医药，其实整体而言医药是没怎么涨的，然后消费那边的话好像只能说不怎么跌，但是也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然后高股息这块，那有朋友追踪红利指数啊，发现今天红利指数也是一个微调的一个状态，只能说他们跌的不算多，但是他们今天不是涨的那一批。但问题是什么，今天看盘面还有将近4000家股票上涨，
对，
为什么我讲无趣？行情不在于每天涨跌多少，就像之前科技股涨，只是一小撮股票涨，但是市场有什么呢？有赚钱效应，有赚钱效应，市场就有凝聚力，就有方向去做。
嗯，
那现在来讲，虽然说现在将近4000家公司上涨，但是你发现没有哪个方向说，哎，赚钱效应特别强，就是能够把这个比较持续的这个持续性打出来。它不是说，我涨一两天你不走，哎，马上，或者说反弹一两天之后介入的人，他接下来他介入的晚，他就要吃套。那市场就有一点干什么呢？慢慢比谁跑得快了。
嗯，
虽然说低相对低位的品种，包括科技股台相对低位的品种，多少有一点持续性。你在当中简单看个弱修复也能够有，但是强修复没有。而科技股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进一步退两步，你跑得慢了你就被套了，要么你就是我现在不敢去抄，要么抄进去跑得慢就跑被套了，要么抄进去，哎，你想看一下持续性，你说哎是不是有持续性，我想追一下的，那非常难受。现在盘面就是这个格局，处在有一点相对来讲偏无序的一个阶段。应对这种行情的话，我是觉得就是我个人的应对方式就是保有耐心。你要么呢就是你心态调整过来，从科技股心态调整过来，你找一找啊，这种低位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哎，中报业绩确定度高的低位的消费医药也好，高股息也好，这一类啊，你去做小幅的尝试。要么你就在科技股这边多做做逻辑，多去做做选股，但是呢介入不要那么着急，介入尽量还是等有它出来。以前我们讲过，科技股其实适合什么时间呢？往往它比较适合业绩真空期去做科技啊，业绩真空期就是说白了没有业绩披露，但是现在七八月份是业绩披露的一个密集期，九月等于是一个真空期，但十月又有三季报，所以说往往比较长的业绩真空期它容易发生在11月、12月、1月、2月的那种阶段。那其实我们站在每年节点回看的话，往往11月、12月就是那种新热点、新题材会比较多。但是今年的话，其实是从3月底起的这波反弹一直算是延续到6月吧，对不对？7、8月份业绩期开始回调。所以说对于科技股这边来讲的话，更多的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把自己心态调整过来。你要知道接下来市场它由原来一个强趋势环境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我们也不能说弱趋势，只能说局部品种在弱修复的环境，心态调整过来，然后保证好自己的一个回撤控制。另外就是等什么呢？多研一些逻辑，做做功课，等后续新的风口到来啊。那当然啊，那也有朋友担忧，包括其实上周还不多啊，不应该上周，上周还不多，但是上周其实已经有些声音担忧一点什么呢？担忧这轮行情会不会结束。就是说他已经不考虑说我再去抢反弹了，为什么？抢反弹挨打的次数太多了，现在担忧一点，哎，这位的行情会不会结束？因为我们也一直在讲市场整体的这个估值水位处在这个中高区域，对不对？你包括上证50上证指数也出现了这个高位死叉的一个状态，包括中证2000指数也出现了高位生命线死叉状态。那有没有这种隐忧？有，但是呢我个人还是想等一个更确定的信号，就是看300这边。但300这边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呢？有朋友关注吧，生命线也开始趋下了啊，趋下。那么其实留给时间还是比较的有限的。那我个人倾向于就是看300，如果说短期修复上去死叉不出来，那哪怕其他品种的弱修复我们也能看。但如果说真的出现最坏的情况的话，那我们也必须，你要有心理防备，真的最坏的情况呢，可能一些弱修复的动作要先稳一稳再看。但至少当前现阶段来讲的话，我是觉得啊，因为市场之前高位涨的时候它不是齐涨，那低位调的时候也不是齐跌啊，我们只要避开什么呢？主要下降趋势方向，目前其实就是在偏科技向这块的。
嗯，所以现在的整个大盘的趋势的话，刚刚郝英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这个总结，主要的点还是在于说现在的一个体感是无序的啊，没有一个我们说方向是比较有持续性的啊，包括说市场里面的赚钱效应不强。那么下面呢，我看大家的一些这个反馈哈，留言啊，也都是大差不差哈，跟我们刚刚说到的说又是扣费的一天上。说现在这个创新药啊，券商啊，也都是天天扣费啊， 还有朋友说的是科技啊，科技也是觉得不太理想啊，还有一个朋友问到的是第十六啊，有个朋友扣了十六说，商业航天啊，可不可以去看现在怎么去对待这一个板块呢？
其实这里我们，我个人觉得，就是三月到六月的这个行情，跟去年就是，五到八月的那个行情还是有点相像的啊。去年也是，就是也不是五到八月，去年是四月份，因为那个关税的问题嘛，后来一直涨到八月份的，那个是有一点像的。那其实我们在这一线其实可以回忆一下去年就是到90、11、12的那个阶段，那行情是发生什么呢？发生了一段时间的这个震荡，当然那个时候是没有像现在这种急跌的，没有这种急跌。那震荡之后的话，赶上155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划出来之后的话，是从我们当时一直在讲相关的这个规划从当中走出来上阳线啊，阳线。那你说目前这个阶段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觉得是有的，但这个可能性建立的一个前提是什么呢？科技股这边要企稳。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像红金标题讲的，又见缩量，关键是科技股这边没有有效的企稳迹象。它这个企稳啊，不是说立马就开始反弹，而说是什么呢？能够稳住。稳住是怎么稳住呢？振幅收窄。虽然说现在量缩这么厉害，但是今天你看有的科技股它的波动幅度还是蛮大的，就振幅收窄。你们能够说我还每天5个点8个点往下跌，这不叫企稳，对不对？你振幅整个收窄，你收到2个点3个点，你也不一味的向下，每天逐步稳住。这个典型的就是看双创指数，双创指数你像创业板今天虽然没有新低，但是科创50又是一个新低，那你怎么能说啊它已经稳住了？所以说后面新热点能不能出来，要看老热点稳住之后，它稳住之后量能够恢复，然后我们看市场主要量进攻在哪里。当前来讲的话，虽然说今天机器人也好，商业航天也好啊，这些有潜力的方向啊，是微涨的一个状态，但是目前还不能够确认。机器人这边的话，有马上这个宇树的一个申购的这个消息刺激啊，但是我还是觉得这类上市可能相关的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有影响，但后面想要做持续性，还是要看能不能大批量的这种量产节奏来啊，量产节奏。对于商业航天这边来讲的话，前面上个月这个我们的这个海上回收成功，但是也是走了一日游的行情啊，所以说今天虽然有移动，接下来还是要进一步确认什么？确认这块能不能走独立行情出来？能不能走独立行情出来？目前还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
所以现在呢，这个整个这个行情来说呢，大家会发现啊，你就连之前的一些热点呢也没有稳住哈，所以我看有朋友会问嘛，也有一个朋友，因为我刚刚一打眼就看到，他说这个那半导体现在你看跌了这么多啊，他讲了一个词儿，说能抄底吗？这跌得这么猛了，能抄底吗？
这个就是我讲的啊，就是抛开就是我们用七月算，七月总共四周嘛，第一周、第二周。抄底情绪是非常浓厚的，大家是非常想一抄的。第三周还有，但是第四周就是我刚刚讲的，他们已经不关心能不能抄底。很多人开始问我，说这轮行情会不会结束？这个其实就是从一个极端陷入到另一个极端了。首先，从七月份过来啊，因为七月份之前我主要跟郭老师搭档比较多，七月份过来跟今天讲节目第一场，我就跟大家讲，科技股这边重要的是干什么？先控回撤啊，你控回撤之后，你说我小仓位的抄底试一试，那前面我们讲这个进一步，虽然是进一步退两步，但是它进的这一步步子确实够大呀。科技股它就是这样，又是波动大，那你当然尝试尝试无所厚非。但你说我仓位很重去搏着进一步，那你万一对不对？进一步你买的位置过高了，你仓位重了，节奏没踩对，仓位重是不太容易去做止损的动作。所以说对于科技股这边来讲的话，重要的还是先回撤控制。但是到就是我讲的，但是到第四周为什么大家都担忧这个会不会结束了呢？为什么？因为前面尝试的太多了，会发现什么呢？ 抄底是我刚刚讲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看 K 线的话，你觉得哎，我把握住进一步的这个反弹确实很舒适，包括七月份也出现过多次。但问题是什么呢？
很难啊。
理想化，我们事后现在看着答案去做题很容易，但是你在事故当中来讲的话，成功率是非常低的。那为什么最后一周没人在关心要不要继续抄，反而更多人担忧这个行情结束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在这里抄不动了啊。甚至我上午的时候也看了一组韩国的数据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韩国这个他们加杠杆加的是比较厉害的，然后这个进入八月就一刀切了，现在他们要加杠杆账户上限制很高。然后有一个数据啊，感兴趣朋友可以看一看，是发在我们东方财富的那个公众号上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七月最后一天，韩国是大涨了17%多，但是你知道韩国的散户的那资金买入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由买入转为下滑的？大家要看这个线的话，真的是非常心惊、非常陡峭的。为什么？就是31号往前数3天，啊。大概就是28号29号开始，本来是散户的线是一路往上，代表什么？一路跌，有人是敢一路抄的，但为什么最后三天大幅回落，爆仓爆掉了？所以说不要把自己置于什么呢？置于一个自己没办法承受的一个代价当中。那你说现在半导体能不能抄？我反而认为什么呢？现在介入的至少相对来讲安全性上来讲，我觉得比前面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出游的用词是一点点，一点点。我更倾向于什么呢？等右侧出来的时候，我们再介入。那可能有朋友说，哎呀，都跌了这么多，会不会反弹？那再给大家讲一个数学问题啊，就是一个股票股价从100块钱跌到5块钱，跟一个股票股价从50块钱跌到5块钱，你觉得差别是多大呢？考一考你来，
差别很大呀。
一个跌了95%，一个跌了90%。差别很大吗？
差别很大呀。
95%跟90%的差别，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没有那么大。这其实也从侧面告诉我们，你现在这个阶段调了这么多的想抄底，你说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你前面回撤控制很好，你现在。你小仓位的尝试嘛，因为你听别人讲的，你总觉得别人讲的道理都有，但总想试试，这就跟小马过河一样的。你小仓位的试试，就知道了，对不对？现在这个阶段来讲的话，回撤控制住的前提下，你怎么做，我觉得都无伤大雅，无可厚非。但你不能说我在这个位置跌了这么多，你还是可能七月的第一周、第二周，你这个抄底心思没有。但是到这第三周、第四周，别人抄底的劲儿没有了，你反而觉得，哎，是不是到我展示的时候？你想做，还是一个前提，仓位控制住了，可以去尝试。尝试，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尝试做到什么呢？小仓位抄一下失败了，不行，我不服气，我再进再进，这是错误。正确的尝试是什么呢？小仓位进去，哎，成功了，然后看一下盘面的持续性。这个成功了不是说，哎，你上进一步，哎，你抄对这进一步你赚钱，还是什么？上你抄对进一步之后，哎，它有持续性了，持续性慢慢走出来了，那你可以继续增加筹码去抄。但相反，你进一步抄进去，你会发现，虽然我运气好一点，我跑得快出来了，但是盘面还是没有持续性。这个阶段就不要考虑去追加，更多的就是还是什么呢？能出来的小仓位玩一玩。但最怕的就是什么呢？你抄进去被套了，你要有止损意识，同时就是什么？如果说失败一次，短期不要过于着急去纠错。为什么？不要为前面的错误继续去买单。前面做错了，证明你前面思路已经出问题了，你后面就要纠正这个思路，而不是说沿着前面思路我就必须要抄下去，一路抄下去。刚刚举的那个韩国例子，感兴趣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的，标题是这个8700亿啊，可以搜这个关键字，应该都是可以去看到的。
我们会有这样的这个朋友吗？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小仓位的这种试之后，然后还就是继续坚持不懈的试。
我讲的肯定是
存在这样的例子，
存在这样的案例了啊。存在
直播间有朋友会这样的扣个一啊，看看有没有在我们直播间存在这种案例啊。 我看到下面呢也有朋友呢关心的，除了说刚才的这个朋友说啊这个抄底这个事儿哈，嗯也有朋友呢特别想问的是说这个半导体设备啊，我看扣了好几条了。对，因为也有部分的朋友是讲说他这个抄这个半导体啊当时成功了啊，但是后面呢又没跑啊，结果到今天啊就亏了啊。
那不就是我刚刚讲的吗？进一步退两步，进一步的时候你跑得慢了
啊，
所以就亏了。这个其实就是从七月份过来，你其实看 K 线啊，你看创业板的 K 线，其实单日的反弹是非常多的。你单看微电，你像七月九号一根大阳线，七月十四号又一根大阳线，你七月二十一号那天负二十厘米到乘二十厘米又是大阳线。你包括这个七月二十七号，对不对？甚至像这个七月，二十九号和三十一号，三十一号就上周五啊，但上周五是要高开低走，对不对？那你抄进去，其实，在进这一步当中，甚至就是我一直讲的，从负二十厘米到二十厘米挺舒服的。但是我没有讲后边的，如果说当天你没有在二十厘米那个位置走掉，第二天很多股票是低开负，负百分之十几低开的，是有这类的。对吧？那你万一你前一天你不是存负二十厘米进的，你是正十厘米以上进的，那你到第二天你不及时跑出来，你就被套了。被套了，你想着我再等等，等到缓两天，你会发现很难再回到那个位置，很难再回到那个位置。所以说这个就是反弹跟反转的区别在哪儿？就是反弹能攻破重要的压力的阈值的时候，重要的压力位舒服的时候，那它就慢慢形成反转。但是攻不破，那就是超跌反弹，反弹。你像创业板在二十一号的那天那个反弹，跟着第二天就失手了，失手了。所以说现在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从逻辑、从基本文件上来讲，我觉得是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逻辑上的松动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四五六月涨得有多凶，尤其是六月，那七月份跌回来也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六月份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说大的基本面上真的就一夕之间扭转了，我六月就是有特别重大利好，也没有。其实实业的发展是比较慢的，但二级市场的股价你说现在二十厘米可能三五天都能翻倍，这个是很快的。重要的什么呢？有的时候涨起来有多凶，那调起来也都有多惨。你不能说涨的时候我能接受，调的时候我接受不了。交易一定是要保持对称性的啊，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就是咱们普通散户去在科技股当中做长线，更多建议就是什么呢？顺应趋势去做，趋势来了做一波，趋势退了退。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基本面的逻辑预判跟实际市场当中大资金认为的逻辑预判是会产生偏差的。
嗯，
在我看来，你比如说半导体设备，老朋友都知道我讲的是比较多的。那我认为现在跟一个月前，当然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个时候涨得很好，现在就很好。但是你就基本面来讲的话，你不能说因为这一个月它业绩就变脸了，因为这一个月我们国产替代就不做了，那肯定不是。那问题出在哪？问题不是出在公司身上，更多的是出在我们自己的交易端，交易端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什么啊。我在七月其实每节课甚至有朋友说我讲的都有一点太保守，甚至有一点太无聊了，你讲的好像全是风险，没有机会。
嗯，
那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再去回看七月的行情，那你如果说可能我第一周讲控制回撤的时候市场已经跌了一段，那很多人会讲也跌了一段，你让我回撤控制回撤我下不了手呀。但是如果说你当时听进去了，在听到的同时你执行到位，最起码你后面回调回不掉了。趋势交易就是这样啊，它没办法把握到最高点，最高点到分控点之间的回撤是必然要承受的，但是触发分控点之后后续继续的下跌，在我看来是没有必要去承受的。但很多人都是什么呢？初期的这一段因为不愿意承受最高点到分控点的回撤，往往会什么呢？提前卖出，导致上升趋势当中踏空了很多。那同样当趋势扭转之后的话，真的这跌回调出来了，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是觉得趋势还没有结束，还想怎么着，我进去是不是我之前大涨我不敢买，现在终于回调了我敢进了，那会发现什么呢？趋势走坏了。 反差是什么呢？你吃到的都是风红点之下的这个回撤。所以说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跟大家建议，就是咱们普通投资者，我们存资金体量来讲，我们只能作为市场的跟随者，你不是发动者。有的时候不要考虑去做逆势的这种动作，逆势的动作吃到的确实很爽。你就像我一直在讲的，那天那说实话我也在看盘，从负20厘米到正20厘米也很震惊。你一天对不对 ?40% 多的收益，那当然都很开心。但问题是什么啊，一天不是 40%， 一天是 50% 的收益。但问题是什么，哪有人能正正好好把握的那么精准啊，对不对？所以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科技股来讲也是一样的啊，走到这一线，有朋友会考虑，那跌了这么多了，我已经套的很有难受了，难道我现在认错割肉离场吗？你说跌了这么多了，对不对？不，现在这个位置就像我前面讲的，确实比七月前两周要安全一点，安全一点，但是只是安全一点，现在并不意味着就是完全脱离危险期。就像我前面讲的，你存100块钱跌下去跟存50块钱跌下去无非就是跌 95% 跟跌 90% 的区别，我认为两者是没有区别的。为什么？你赶上任何一个基本上就都很难翻身了。所以说现在选择权其实还是在我们自己手里，你现在被深套不是因为你现在做错什么，而是你前期趋势走坏的时候纪律性没有执行到位。那么前期出错了放在现在位置，那你就清空自己，你不要想着你原来的成本什么介入，那你就存现在，你来看它，它究竟是在走趋势，已经上升趋势来了，符合你继续持股的条件，还是说现在趋势依然没有走好？一个趋势没有走好的品种，对不对？我耗在里面干什么？我宁愿的等什么呢？后面趋势走好的时候我再做。
嗯，
我不愿意干什么呢？在现在这个阶段，我被套死了，后面每一轮行情都是这样呀、啊。对不对？就跟我刚刚举韩国的那个例子一样，那7月31号大涨势来了，但很多人他已经参与不了呀。
所以现在这个行情来说呢，大家更重要的是先把自己手中的这个子弹保护好，是吗？
对，一方面就是什么呢？我讲这个账户上你要控制回撤，
嗯，
另外心态上，什么叫控制回撤？心态上你也要慢慢归零，你要把前期。讲道理，你把前面的行情都忘掉，从现在开始你去看对应品种有趋势，那我可以尝试，对应品种没有趋势，那我再等一等嘛。虽然说从基本面上来讲很多科技股还有逻辑没问题啊，就像我上周跟大家分享的，逻辑是用来做选股的，逻辑不是用来做持股的。那你可以沿着我分享的一些接下来我觉得有潜力的点，你做选股，把资险池更新一下，准备好嘛，万一后面真的风口来了，那你就能参与了。现阶段对不对，市场持续性没有出来之前，你说我想先人一步预判，预判什么呢？我预判今天这一跌就是最后一跌啊，说不定科创50在这个位置就是正好最低点，我一定要抄进去。那万一这个位置不是，为什么要把自己置于一个就是什么呢，你无法控制的一个地步。虽然说上升趋势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赚钱，但上升趋势你只要把风控点的位置设置到位，最起码你能保证一点，就是什么呢，回撤可控，而不是什么呢，放任无限的这个回撤。
所以我看啊，刚才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啊，大家是不是越跌越买，有好多个一啊，很多朋友确实会存在这种情况啊。
这种情况其实市场当中很典型的这个心理啊，往往容易发生在什么呢，往往容易发生在就是四五六月份赚大钱的人，这种心态上体现的最明显，最明显。当然也会出现一些部分，尤其是六月份没有吃到肉的心态失衡了，在七月抄进去了。其实就是什么呢？做交易，你永远把新的一笔交易当做第一次开始，不要执着于什么，不要困惑于这种过去的一些交易，心态归零之后，反而容易好做一点。很多人都是总想着。哎，前面10块钱我都没卖，现在9块钱我怎么能卖，对不对？前面9块钱我都买了，现在到8块钱更便宜了，我更应该买啊。这个其实越跌越买啊，也是有前提的。就跟我们上次节目讲那个，宁愿 错过也不是做错的，不是，我宁愿做错也不愿意错过那句话一样。越跌越买，如果说你是一个价值投资者，哎，这个股票股价确实跌到你设定的价值线以下了，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为什么？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假设我们现在有一块钱人民币能够拿出去交易，对不对？那它现在交易价格是八毛，那你愿不愿意买呢？你当然愿意买，因为它实际价格一块。但你说到五毛了，我反而不买了吗？那肯定不行的呀。但是这个是对于价值投资而言的，很多人把这套理论应用在什么呢？应用在短线上了，那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短线是比价重要，这个是我对于短线的一个见法。这为什么不能够越跌越买？因为你现在看你手中的股票，你怎么能确定它的价值真的是一块，它的价值不是一分呢？
嗯，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对于一个品种深研跟没有深研的一个偏差啊。至少我对于科技股这边来讲的话，就像很多价值股，尤其是像这个消费啊，包括整体的像沪深三百跌到低位的时候，为什么我敢跟大家讲，明确的讲？怎么样去布置网格，怎么样去在低估区域配置。但是我相信从我讲的开始没有人听过我跟大家讲，你要在科技股当中什么时候跌到什么位置，我布置网格什么时候位置越低越买，为什么我不这样讲？其实上次也跟大家讨论过，从事后来看啊，然后还是腾讯那个例子，那我们会发现零几年的时候，哇塞，我闭着眼拿到现在都好几千倍，多舒服。但问题是什么呢？幸存者偏差呀。现在活下来这些它当然能涨到这么多了，但中途那个叫什么创业未半中道崩殂的那些也有很多啊。对，我们不能只考虑这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在我看来，科技领域它是一个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一个行业，对不对？你成为那个 number one 了，一统江湖，你当然所有的利润都是你的。但在竞争过程当中呢，对不对？那淘汰掉的也有很多。
所以我看下面哈，这个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哈，老朋友们特别有意思啊，说郑老师多上上紧箍咒啊，纪律性啊。
纪律性不是现在强调的，纪律性是我们第一次跟金丝搭档讲回撤的时候要强调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现在强调纪律性，其实甚至我觉得啊，举个例子，就是从我们第一次讲回撤的时候，如果说有朋友那个时候可能是微套甚至浅套也亏一点，但是呢他觉得我坚持一下，想坚持一下，坚持到现在，其实能够坚持到现在的啊，我只能讲
套了，
我们只能讲一点，就是接下来我讲的什么内容也好，金森讲的什么内容也好，包括我们其他老师讲的什么内容也好，跟你其实就无关紧要了。为什么？因为你只有一个想法，回本，你愿意回本出，没有回本之前你愿意硬扛。但是呢现在因为时间离得比较近，你还能够坚持。但是我在这里首先要强调一点啊，不是说就一定真的会发生，但如果说啊有那一丝可能性，市场真的后续彻底走弱了，很多人他在初期是不舍得割的，但是呢被磨得久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明年这个时候假设行情结束了，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在聊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就受不了了，要聊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急跌很多人是能忍受的。为什么呢？急跌下来这个割的太痛了，忍受不了。反而是什么呢？阴跌的过程当中很多深套子就忍不住了。为什么？急跌下来你还盼着反弹，阴跌来的时候你心里就很清楚这个反弹没有了。
嗯，
没有了。这个举个例子，我就像很多人在这个924之前一样的，为什么那个月你看小村部每天那样去走，我们现在回看你觉得那个位置超日低，但那个位置很多人是坚持不住的。往往急跌很多人愿意烧，为什么？不管怎么说啊，就像我刚刚讲的，科技股它好歹退两步它还进一步。
嗯，
很多人眼馋这个进一步啊，但是真正阴跌开始，你会发现进一步也没有了，很多人心就死了，心就死了就愿意出来了。当然啊，这我这样讲不代表一定发生啊，就像我前面讲的， 最起码沪深三百现在没有出现高位死叉，但如果说沪深三百接下来出现了，那可能我们真的就要做好这方面的一个准备了啊。也就是说什么呢，从小阶段的趋势来讲，比如说科技股这波趋势来讲的话，那高位跌下来是一个风控，但是从大阶段来讲，就这轮行情来讲的话，那我的对应风控的体系设置就是什么呢，如果说沪深三百接下来高位也形成死叉，那最高点到死叉点的回撤是我对这轮行情哎考虑是不是要结束要撤离的点。那至少现在来讲，跌得多归跌得多，但是没有彻底发生啊。但是这个点就是我们只能够对市场整体分析用，但是你说我要依靠这个点去做这个止盈止损的纪律性，那回撤有点太大了。
嗯，所以呢，我看到下面呢也有朋友哈，就保持的观点是跟韩岩老师是一样的啊。嗯，当然还有朋友啊说想听郑老师说一下 AI 应用哈，因为我看应用端呢也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多人去关注的啊，就 AI 应用后面有没有机会啊，或者说有表现啊啊。
其实 AI 应用在当前的位置，它是什么？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你记住一点，他现在的身份是什么？他现在的身份是四五六月科技股大涨的时候，他是没涨的。虽然说他是 AI 应用也算科技，但是其实他是没涨的老灯。
嗯。
现在问题是什么呢？那消费医药高股息，包括微盘股反弹，那他跟着涨一涨也正常。所以说他现在反弹不是取决于他的身份是谁，而是取决于什么呢？而是取决于因为他之前没涨。你不能说人家四五六入药的时候跌得这么惨，人家肉也没吃到，七月份你继续跌，你还让人家赔你一级跌，这不合理啊，跌得错多了啊。不过应用这个 AI 有没有逻辑呢？其实我们上周分享过，就是我对于国产算力的解法是三块，就是什么呢，这个超节点、端侧跟大扩产，是我认为接下来如果说AI 行情继续去有，那我们必须要走自己的路，存这三点多手。其实这三点指向的最终下游都是什么呢？都是应用。这三点建立的前提是什么呢？超节点让我干什么呢？让我们国产算力能够跟得上海外。那么端侧是什么呢？就是高速公路可能我们修的比较的难，但是一些部分定制化的需求我可以做出来。大扩展是什么？让 token 更便宜。token 啊，我已经上周已经被大家教会了，让他们更加便宜。那这三点能做好，都指向什么？下游应用的爆发，应用爆发。但是目前来讲，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讲应用的反弹不是走到我这个逻辑，更多取决于什么呢？前面它没涨，现在涨一下修复一下正常。但是能不能爆发就要看周末的时候啊，海外 token 也开始往下降价了。往下降价，那么这整个创新价价它就是一个大趋势，那么价格足够便宜，应用自然而然就会诞生，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 A 股当中的一个应用，我是觉得至少跟我认为最终实现的形式还是或多或少有一点偏差的。这个期间做 A 股当中的应用，大家可以跟之前啊跌的比较多的港股那边的互联网大厂放在一起来看，如果说那边一直能修复， A 股这边作为跟随者也能够搭配着去看。但如果说那边反弹熄火了，那你这块也注意好自己的纪律性。至少从短期来讲，这块我还是觉得有修复的空间，但是呢更多的是属于什么呢，趋势线下方对应的一个反弹，可能部分品种是走出来了，但是整体目前还没有完全走出来，就有一点像消费跟医药其实也是这样一个状态。科技股调整之后，他们这些没涨的从低位反弹上来，但是反弹上来之后，你说它日线扭转了，日线反转了，还维持上涨啊？但是你说它这段时间在当中做的防御，抵抗一下市场的一个整体回调，哎，它确实有一定效果，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定位啊。至于说，哎，我们确立哎要重点关注它，要等什么呢？日线弯当中的这个反转走出来，那至少现在还没办法完全确认。
嗯。所以我看呢，下面呢，也有朋友我想要关心的这个板块呢是光伏，它基于的这个逻辑问呢是说，你看今天这个多晶硅它涨停了，那有没有意味着说光伏的春天就来了呢？ 这还是比较乐观的啊。
嗯，今天确实多晶硅涨停了啊，但是我们同样从趋势的角度来讲，多晶硅主研之前我讲过一个很明确观点，就是什么呢？去年讲涨价，光伏电池，光伏看多晶硅，电池看碳酸锂，但是这个走势分化是从这个今年年初的分化，为什么？人家碳酸锂涨上去之后稳住了，多晶硅是涨上去之后又打回原形了，打回原形了。那现在的这走到这一线来讲的话，能不能关注？我觉得值得关注，因为今天是一个涨停。但是同样的，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的问题，单日上涨，日线级别的趋势没有扭转，只能说分钟线上走好，分钟线上走好。接下来看一下30分钟、60分钟能够趋势扭转，走出持续性，那我觉得光伏这块，尤其是上游的硅料硅片是个值得去看的。但是今天大家有看盘的会发现他们是同步的，期货这边涨停之后，其实二级市场这边有一些上游的这个硅料硅片股也涨停了，但是涨停没用啊。为什么？一个涨停板之后日线级别还在水下，就是还在我们看的这个生命线下方，扭转过来之后才能看持续性。那两者结合起来看，多晶硅这边有持续性，那二级市场那就会更有信心一点，可以尝试。多晶硅这边走不出持续性，如果说走的类似于跟这个四月中旬的那波反弹一样，当时也急反弹一波，但是没有持续性，那说白了，多晶硅急反弹一波，二级上弱反弹一波，那就结束了。所以说重点还是什么？整体趋势扭转。如果说能走出一波类似于跟去年的三季度的那种反转行情，是可行的。不行，不过话说回来，光伏这段时间来存跌幅上来讲，也算是跌的比较的多的。因为我们划分的话，你会发现科技股在四五六肯定是最强的，对不对？电池跟着也算合伙汤，它是光伏在那个阶段，它有一点像跟着老邓的走势，是一路弱跌的，跌下来的。那在这块来讲的话，多追踪一下多晶硅的走势，多晶硅能够扭转，那光伏这边就能够持续去看。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多晶硅扭转不是看光伏的下游，因为下游现在逆变器有国际上的这个加税的问题在啊。多晶硅跟上游的硅电硅料硅片关联度是最紧密的，先从这边来看啊。
所以还是要有这个持续性啊。当然呢，我们看还有朋友啊比较关心的是这个证券板块哈，他反复在问，他说这个那证券呢，证券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呢啊？还有这个，对，好几个朋友都问到这个证券怎么去看呢？
证券老朋友都知道啊，我对于证券来讲，我一直给他的一个词的定位就很明确啊，鸡肋。
鸡肋啊，
这个词不是说我现在去讲的，基本上来讲，从去年的那波趋势走完之后，大概在九十月份过来，都是这个思路。其实现在市场已经开始慢慢有一点像我预演的最坏的那种情况走了，就是什么？我们说一个月前券商不涨，大家还能说它各方面都很好，它就是不涨。但现在其实不能说，为什么？成交额从3万亿缩到了2万亿，缩了多少？缩了50%。那后边假设这个缩量后边我就不说继续往下缩，就在这一线维持下去，那等券商三季度甚至四季度的业绩要不要跟随成交额同样缩50%？那你现在设想一下，如果说它的业绩真的是呈现这样的一个下滑的话，那你还觉得券商当前是各方面都很好吗？业绩基本面各方面都很好，还是说典型的周期股啊？当然我不能保证说一定会发生这种量持续萎缩的情况，但是我反过来想，假设下个月啊，或者说就这个月量回升回3万亿，行情又来了，那除了券商我就找不到其他强势品种来做了。那我想到那个时候有大把的强势品种可如何参考，所以说它鸡肋就鸡肋在这里了。市场真的能走强，我不一定非它不可，但是如果说市场走弱，量萎缩下去，那券商业绩没有保证，那它这个各方面都好就是眼前的。所以说这个我是觉得券商有一点鸡肋的原因。其实银正宝三兄弟啊， 证券其实它是一个，我们要把它当做弹性品种来做，什么意思啊？它最适合的就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比如说行情经过绵绵无期的这个回调，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啊，整体估值属于也比较低，券商自己也比较低，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阶段性对于券商进行一些策略性的交易是可行的。但是你不能够说行情进入到现在，我们不虽然说不能讲结束，但是我可以很明确讲，现在最起码它是一个中后期，它不是中前期，对不对？那中后期对于一个周期类品种来讲，那你要想结束的时候你这得怎么应对。所以说对于券商来讲的话，不是说它不好，而是现阶段在逻辑这块我理不顺，那我不会过度去关注它，那我宁愿关注一些还有逻辑我理得顺的这个方向。你想吗？要么纯短线我看趋势，那至少证券板块本身现在也跟这个消费啊、医药啊，包括我们刚刚讲的 AI 应用相比，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优势，短线来讲。要么我们看一些中期能涨的一个逻辑，它现在逻辑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硬啊。这个是我个人对于券商的一个观点啊。
嗯，那么下面呢，我们再看啊，还有朋友呢，有朋友问到了这个点啊，也是之前哈也比较热的啊，就是说超节点的这个出货放量之后啊，他说相关的这些呢产业链啊，CPO 啊，光互联啊，还有没有机会再起得来呢？
能不能起得来，大家要一分为二去看这个市场。能不能起得来其实是市场的问题啊。二级市场这边有资金关注，后边有资金愿意在这块做风口，它后边自然能起来。但是这个问题，这个东西，二级市场的东西，我们是没办法提前去确认的。
嗯。
那么更多的就是什么呢？风口来了，趋势走出来，我跟随就行了。啊，我们能控制什么呢？我们能控制其实是在二级市场之外。就是说，超跌点这个，我讲的超跌点这个逻辑你认可？超跌点啊，端侧到扩展这个逻辑你认可？那你现阶段市场都在回调，你是不是可以找其中一些，哎，你觉得它的这个对应的一个超跌点跟整个超跌点这个思路关联程度比较深，介入程度比较深的这个股票先把它理出来。理出来之后观察嘛，哎，如果说理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类股票，哎，跟其他科技股也没什么区别，还处在跌跌不休的一个状态，那你就先不要这么着急去进场。但如果说有一天，哎，真的消息面上超跌点大家都认可了，风口来了，那你是不是可以关注？甚至我们在这里超级点延伸一下啊，七月份超级点炒的什么？那很多朋友都知道炒交换机吗？但是超级点跟交换机就划等号了吗？交换机超级点通过交换机去实现，它离不开交换机，但是超级点不完全等于交换机。为什么？超级点最早是谁？华为拿出了升腾950的解决方案，但是问题是华为会用 A 股这些上市公司的芯片吗？我华为布局超级点机位，我不用自己的升腾芯片，我要买你 A 股的芯片吗？不会吧，对不对？那 A 股这些大厂， A 股这些 GPU 厂商，他要不要跟进？他如果说也跟进，那其他的他也跟进，能在升腾之外其他的算卡也能够在超级点技术路线上跑通，那如果说在与此同时，对不对？那对于下游的建算力中心的这些大厂来讲，
嗯，
那我不能，就跟我不能抱着英伟达一棵树吊死一样，我也不能抱着升腾的一棵树吊死，那会不会增加其他的 GPU 大厂的对应的出货情况？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讲的，不是啊超级点有多厉害，而是我讲的思路什么呢？基于国产算力的解决方案，但是目前肉眼能够预期到的超低点是一个重要的解决方案。所以说在这块来讲，先把思路理顺，然后根据这个逻辑思路先把股票池整理出来。那最起码就我个人观察下来的话，超低点走交换机是没有问题，
嗯，
因为这个很直观，那市场也炒过了。那更深层次一点呢，那至少我个人的关注节点围绕着什么呢？围绕着国产算力芯片这边开始看。那国产现在芯片最近是有补跌的这个意味啊。那如果说我换句话说，只有升腾成功了，国产算力芯片持续跌跌不休，那你觉得超级点能够走出来？ 华为一家的体量能够支撑我们整个国内算力的体量吗？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问题啊。所以说，关注超低点后面的机会，先存国产算力这边企稳开始看啊，或者更通俗一点来讲啊，国产算力发展的初期要看什么？要看租赁，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卡跟我们的卡还不够成熟，那看租赁，那市场前期反应的没问题。那第二步到现在这个阶段要看什么？看国产算力的解决方案。国产算力解决方案，超级点是至少当前拿出了一条解决方案。如果说后续你比如说国产其他厂商拿出新的解决方案，那我们也要跟踪，对不对？那第二步就是国产解决方案。第三步看什么？大扩产。你解决方案有了，也确实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就发挥我们制造业的优势嘛，对不对？把制造业这边跑成大批量规模化大面积生产出来，那我们算力就够用了。所以说这个不是说我有多看好超级点，而是现在我们肉眼可见的只有这边的这个路子还去走，就是前面讲超级点端侧跟大扩产逐步干什么，逐步到最终应用诞生，产生具体的应用产品，我们能够跟海外啊，我不说一定要压他一头啊，但最起码能够平起平坐，这就可以了。
所以这三个方向，其实之前海老师你在直播里面也提到过哈，就这三个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啊。
还是强调一点，逻辑是用来做选股的，逻辑不是持股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是价值投资，不是你要在这儿，对不对？你像巴菲特一样，你为一个股票也拿那么久，你就做个差价，你有一个基础的逻辑就行了。你根据这个逻辑思路去选股，你看一看，马上这个中报不要出来嘛？中报里面他介绍的，他有没有这方面布局，以及对应的问董秘当中，他有没有明确回复，他有这方面的一个操作。那两块都有的话，选出来一批股票，再把一些股性可能基本面有逻辑有瑕疵的踢一踢，剩下的一批。等什么呢？等这个风口爆发出来不就可以做了吗？那你总不能说我现在什么也不做，过一段时间假设真的爆发开来，到那个时候我开始想有哪些股票呀，对不对？上一轮炒的交换机是不是我这一轮还是这还去往这块去看。其实这个就是我一直跟大家提倡的这个交易体系，也是我们做过系统的专题课的，就是什么逻辑先行干什么，选好股票观察异动干什么，风口来了符不符合我们出击买入的条件，剩下最后一步就是纪律性执行嘛，对不对？一轮行情走过来了走坏了，那你要纪律性，你不能够说对不对，我就看好这个方向，我永不止盈，我要长期拿下去，这个不符合我们至少我跟大家讲的这个区交易体系。
所以这个动作的顺序很重要啊。我看到下面还有朋友关心我喜不喜欢吃鸡肉啊，这怎么会问到小生？就你是要买这个鸡肉股吗还是怎么样啊？我作为广东人还算是挺喜欢的啊。这个下面还有朋友啊，看得出来哈，大家这个关心呢已经是都知道答案了是吧？大家也都在说啊，说这个券商感觉不太行是吗？包括我看还有朋友啊聊到这个今天有50度啊，说这个天气特别的热啊。
天气特别热，要炒什么？
天气特别热要炒什么啊？我看电力最近啊，
还是可以，
都排在这个前面啊。跟这个天气热有关系吗？
以前不是有口诀吗？冬炒煤，夏炒电，五一十一牛肩吗？
那现在还相关吗？
其实。当这种东西啊，其实有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要行为金融局啊，当它被总结出来之后，相信的人多的话，它就能够形成行情的。其实你就像拿电力来讲的话，那我们要区分一下就是什么？首先，电力它不是一个强进攻性方向，它不是说让那种弹性很大的，可能电力部分电力股弹性大啊，尤其是一些跟 AI 相关的，它弹性也大，但是。就这个板块整体它其实是一个偏价值风格的板块，偏价值风格的板块就是什么呢？调得多了，你比如说在下行到来之前真的跌得多了，位置足够低了，你可以配一配。如果说真的有这种看到天气炎热，或者说有这种 当然我们国家现在没有啊，就以前有这种停电的这种消息，包括海外这种大面积缺电消息，
啊、对对对
就容易给什么、嗯，容易带来这种也算局部的风口刺激起来啊、
嗯。
那这个时候、有一波涨幅，他们可能就要撤退了。撤退之后就是等什么呢？等这个风口消失结束之后再回调下来，然后再去做。它这种做法跟科技股的区别是什么呢？科技股是弹性大，所以说我们等风口起来参与做一波就走了。这种偏价值风格的很多价值股的操作思路是什么呢？他们第一研究深研基本面，然后把它大概的这个周线，比如说我买这个电力股，股息率多少？
嗯，
即使它不涨，我这个股息我满意。那他在当中坚持，哎，赶上风口来了，可能几天的涨幅已经远远超过这个股息，甚至修复一波，那我就把它走掉，股息率，哎，股价一涨，股息率不就低了吗？股息率不符合我持有了，那我就先出来，出来过一段时间热度降低了，又再去，继续在里面蹲。这个其实就是很多价值股跟科技股的这个区分，但是我平时讲价值类的讲的比较少，是为什么呢？因为价值类这个深研的度不好把握，而且。讲难听点，咱们很多客户其实是坚持不了那个时间的，更多的大家还是喜欢中短线做个差价，那趋势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嗯，所以我看下面哈，也有朋友说这个讨厌炒作是吧？当然还有朋友说这个科技还有没有希望啊？反弹是不是就是逃命的这个机会啊？
这个我。讲那个
也已经说了一下，
不是前面已经说了、我讲那个一点就是，我们第一次聊你听进去，你就已经听进去了。你到现在这种程度，你还没有听进去，还在关心能不能反弹，这个那就需要靠你自己去决策了。到科技股风口没来之前，没有人能知道它跳到哪里。
嗯、
所以说我们做的法是什么呢？控制回撤。也可能就是今天我继续跟大家讲控制回撤，假设明天对不对新闻联播开始报道啊，我们专属的方案啊，A 股的这些也开始批量建算力中心，全部用我们自己的卡自己的模型啊，对不对，自己的应用开始跑，那说不定明天风口就来了。
嗯，
但是这个不是你今天不做技术性考量的理由。为什么？万一明天不来，你总不能说对不对，我没有坚持到来的那时候，我被深套了，对吧？做科技这个也是刚刚讲，做科技跟做价值不一样。
嗯，
做价值是可以这样的，为什么？价值我这个价值股它不涨，但是我深研过之后，我有股息保底，我有其他方面，我知道它明年后年盈利多少，我能够确定它利润的持续增长，这方面我都确认，它估值又比较低，我可以拿。但科技股这边，对不对？那上百倍的估值，你想到底匹配多少的业绩增幅合适？甚至有很多公司，你看业绩同比数字很好看，又是200%、300%、400%、500%，但是你看它那个绝对值，就是它到底赚多少钱啊？3000万、5000万，甚至很多连1亿都没有。那这种公司同比数字它是有问题的。那个我经常看《士兵突击》里面有句话叫什么？进不大是因为起点低，是吧？他不是说你不要单看他同比的数字好看，如果说今年挣100亿，这个前一年挣100亿，今年还能维持这个数字，那我承认他这个公司是很强。但是他前年可能都没什么利润，甚至介于盈亏边缘，今年好不容易来不管什么原因吧，来了笔钱，一下子同比这么高，对不对？那你就给他那么高的估值，这个是有问题的。
嗯，
所以说不要被这种一些尤其是看业绩的时候，不要单纯的被数字迷惑，也要看到公司对应的这个自身体量。
所以怎么去看非常重要和角度啊。那今天呢由于时间因素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哈，谢谢大家呢在屏幕前的陪伴和守候，我跟韩毅老师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
好，感谢大家收看。